谢谢耶稣，谢谢主的恩典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感恩。一个多月回来之后，接受新朋友式的欢迎，很感受到大家的爱跟带导在我们的当中。那也谢谢刚才两位刚才的见证，很棒，很棒。很多的反省，很多的突破。这一个多月呢，我跟新母在香港也是蛮多的经历的。刚刚周报里面有一些我们的分享，对，很多的休息，很多跟家人碰面，也很多安静。这也是我们全时间服侍神之后12年第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哈。那回想起来，是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在一起经历他的爱，在一起体会信仰里面跟阿爸天父的互动啊，整个成长的速度，我觉得又好像跨进另外一步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礼物，也很感谢同工在这边守住，那让我跟西姆呢无后顾之忧啊，大家参与在其中一同经历很多的祝福。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期不期待你的生命是多结果子的，很丰盛的？期待的举手。都举手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举手的可能已经在结果子了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做的事情，你觉得交在你手里的事情都很顺利的举手。哎呦，只有一两个。你在各个方面都很蒙福的，每一个方面都结果子的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大部分都没有举手啊。那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多结果子，荣耀神，证明你很谦卑啊。跟你旁边说，你那么谦卑，这篇信息很适合你。结果子代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方面都很丰盛，结果子代表呢，东西交在我的手里呢，发旺发旺再发旺，结果子代表呢，我做事情呢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很满足，每一个事情都是很丰盛的。结果子背后就是荣耀神，让神得荣耀。那我怎么样才可以结果子呢？透过这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第15章1到17节，我们会在一起思想我如何结果子，而且结得很轻松，很轻松，只要抓到那个秘诀，整个生命会变得不一样，而且是很轻松就可以结出果子，很轻松就可以荣耀神，因为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，它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内涵，很自然就生出那一个结果子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先读1到17节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的15章，很熟悉的经文喽。我们预备来，1、2、3。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 们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
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把结果子的秘诀给我们，特别是把结果子的生命响气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打开耳朵，愿神你的灵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经文是讲到葡萄树跟荆棘的比喻，它里面讲到一个重点是结果子，结果子，如果没有结果子的，现在变成可以结果子，有结果子的，现在结果子更多，结果子更多，后来就变成果子长存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过程，越来越丰盛，丰盛，丰盛。耶稣又提到说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，读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到底谁在谁里面，对不对？一大堆里面，里面，里面，到底经文在讲什么？从第一节开始，一到八节，他强调一个重点，我们必须要，如果要结果子的话，我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，我要连于权柄，我连于权柄的时候，我才能够结果子。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呢？先看第一、第二节，耶稣在分享整个的观念，就是一种关系。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 你们里面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等于是三种关系，一种是父，然后子，然后是我们。好，耶稣是葡萄树，父是栽种的人，我们是枝子。一到二节很熟悉，这个熟悉有时候让我们忘记到底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怎么可能栽种在地上呢？耶稣本来跟父是在天上的，他跟父在天上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比喻，他被栽种在地上呢？原来他讲到是一个救恩的计划，整个救恩的计划是三位一体。如果有一天在天上开会，父可能在讲说，我怎么可以拯救世上的人呢？他们都在软弱当中，他们没办法帮助自己，除非有一个救恩为他们存留，除非无罪的代替他们，这些有罪的上十字架。当父把他的心分享了，耶稣说，阿爸父，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，我要满足你的心，我去。圣灵就说，耶稣你太好了，你愿意去，我挂保证，你死了我一定帮你复活，不要担心。三位一体这样商量完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那父就决定栽种耶稣，耶稣就道成肉身了，他就成为人了。他栽种在哪里呢？葡萄树是讲到以色列，耶稣说，我是真以色列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我被父安排，我顺服被栽种在以色列这一个地方。他讲的是救恩，耶稣就栽种在这个地方了。当耶稣栽种的时候，我们因着救恩，我就可以被拯救，连于整个基督的身体，我就成为枝子了。所以表面上是讲葡萄树与枝子，事实上他讲一个很重要的救恩。他要讲，如果没有这种救恩的关系的话，我们跟神根本没有关系，谈不上结果子，对不对？我根本就连不上这棵树啊。所以我能够连上这棵树是因为救恩，我能够连上这棵树是因为恩典。所有连于这棵树的关键都是关系，父相信只相信父，所以他就甘心乐意被栽种道成肉身。我们相信耶稣，我就接受这个救恩，连于葡萄树，整个都是关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必须连于权柄，我才能够结果子呢？第一点，第一小点是有关系就有果子。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恩典，对不对？在恩典当中，我自然就可以结果子，全部都是关系。没有关系，如果子跟父没有关系，子不会相信父，也不会说接受被栽种。如果我跟耶稣没有关系，我不信任他的话，我也不会得着救恩。整个过程里面就是这种关系的产生，它是基础。有这个关系就会带来结果子。可是人常常会说什么？人常常说很想用一些东西证明我有价值。去到第四节，去到第八节，它里面不断强调里面，里面，里面。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，它就是一种关系。然后呢，耶稣又说，如果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枝子若离开葡萄树，它只会丢在外面枯干。 可是人很想去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耶稣，我就算离了你，我也可以做一点点事情。有时候我不需要依靠耶稣，我也想做一点事情。因为如果我依靠耶稣才去做事情的话，那荣耀归给谁呢？就归给神了。有时候人很矛盾的，一方面我说荣耀归给神，可是肯定要归给我，对不对？我很想做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被肯定，我很想做一些事情让我这个人觉得被有价值，所以人就拼命做拼命做，做到一个地步，慢慢就没有依靠神了，没有连于葡萄树。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枝子就不能结果子。这句话我们有时候不太相信，因为我们很想证明我可以结果子，我有一些表现，我有东西不错，我很想证明、我有80%不错，只有20%不好对不对、刚刚刚进的分享像不像我们？你说不像，因为我有90%不错，有10%不好而已，我比他好一点点。我们都有这种很容易有的想法，就是你不要看我不好的，我有好的。如果我说我有好的，就等于我说离了你，我也可以做一些些东西，因为我有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说你没有好的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不能做什么。他等于是在告诉我们，我的本质就是不好的。我的本质，圣经说什么？有没有人良善？没有一个人良善的。所以当我说我有80%不错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跟神说，主，我有80%是良善的，我只有20%是不良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我们都很容易拒绝这一句话，就是要靠跟神的关系才能够结果子。有时候我们还想靠我的行为，这一句话在告诉我们，神要拒绝行为导向。为什么神要拒绝我们的行为导向？因为行为导向结果累的是谁？对，是我自己。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，100分证明我这个人可以，那我被证明了，可以了，我很开心。明天我要做几件事情100分？我要做2件，我才能够证明我这个人有价值。后天我要做几件？4件，对不对？一直加下去，所以我只会越来越累。神说不要那么累，只要有那一个生命的连结，因着生命连结的关系，结果只是自然的事情、如果我们跟张牧师连结，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就会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。什么宝贵的东西呢？因为他办夫妻营的时候有大丈夫秘籍，大丈夫秘籍里面是丈夫、太太永远没有错、那如果我靠近他，那这一个观念思想就会进到我的里面，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。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笑话，他说有一家公司，可能公司老板是基督徒开的，他的洗手间很清楚，男生是在左边的、女生是在右边的，因为女生永远都是 right 都是对的哎，这个东西如果我靠近张牧师，我就会明白吸收他讲的这个东西，对于我的家庭幸福蛮有帮助的。如果我靠近我们的师母，他很爱以色列，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对以色列的感情产生。对，所有东西都不是我努力做出来的，是那个一靠近有关系，那个 DNA 就过来了，他就影响我。最近我就想，我的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我的妈妈蛮有趣的、我妈妈今年已经89岁了。那最近因为回香港的缘故、我就有机会提早跟爸爸6月份、第二周就庆祝父亲节。香港的父亲节是6月第3周、第二周我就提早庆祝父亲节。在父亲节里面呢，有一道面，是我们吃潮州菜，有一种面蛮好吃的，那个图片可以打出来。这种面呢叫潮州，它叫那个两面黄，对，这种面它是用煎的，很好吃的。那吃这种面的时候呢，有2种的配料，一个是白砂糖，一个是醋，你可以加其中一种来吃，也可以2种都加，蛮好吃的。 渴慕的可以现在开启祷告，还有机会一起来吃。那天晚上呢，妈妈就坐在我旁边，我就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这个面我夹给你，你想放糖还是要放醋？”我妈妈就跟我说：“年纪都那么大了，还吃什么醋呢？给我面就好了。”她就讲了这一句，我觉得肃然起敬，哦，蛮幽默的。我就回想我自己，原来这个幽默感不是我自己天生的。我小时候是不太会讲话的，原来这个幽默感是时机成熟了，神就让妈妈里面的幽默感就在我里面长出来了。所以这些果子不是自己努力去生的，果子是生命里面的连结，连结出现了，自然就会结果子了。阿们，跟你旁边的说，只要有正确的连结，就可以生出果子了。这就是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要连于权柄，因为有关系才有果子。我们要连于权柄，因为权柄会帮助我们。这种帮助是什么？第二点讲到的是，如果我们读第二节跟第三节，第二、第三节里面说的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他就剪去；然后呢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自己结果子更多。这里有两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剪去，第二个动作修理干净。剪去这个字我们常常都会有误会，原文的意思不是剪去，原文的意思是扶起来。有一次我看一本小书讲葡萄园的秘密，他就详细讲这一章的经文。他讲到葡萄呢，被栽种的时候它是攀藤类的植物，所以葡萄一定那个枝子一定要放在那个攀藤的架子上面，它才能够这样长。那可是它很软，整个枝子很软，没有力，它一个不小心呢，枝子就会垂下来。垂下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呢？他就把它扶起来呢？因为这些枝子它垂下去了，它垂下去整个枝子就会垂到哪里呢？泥土里面。它垂到泥土里面呢，就没有空气，它垂到泥土里面呢，就没有阳光。所以整个自己没有阳光没有空气，它是没办法结果子的。因此这些栽种葡萄园的人呢，他就会把这个自己呢，从很低的地方扶起来，重新放在攀藤的架子上面，他就可以接受阳光，也可以接受空气，所以他就可以结果子了。原来原文的意思不是剪去，原文是把它扶起来。哇，我们看见这是栽种的人的爱，可是被扶起来的人，我不知道以上的资讯那个安主任同不同意。同意 心里比较安稳一点。因为我边讲 我看到他在旁边微笑，有点低汗的感觉。好，当这样讲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看，哦，栽种的人很有爱心，可是第二方面我要看这个枝子，哦，这个枝子很低哦。如果它不低，需不需要扶起来？不需要啊。如果它本身就长得很高，你就不用扶起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原来我要两面去看，一面看栽种人的爱心，第二面是看枝子本身原来很低哦。它低到一个地步，没得再低了，所以必须扶起来啊。哎，谁是那个枝子？我们呢？我们必须要先承认一个东西，是我本身是很低的。如果我不是很低的话，别人说我帮你忙，我扶你一把好不好，我们会觉得被冒犯。我哪里需要你帮？我比你厉害，我比你行，对不对？我帮你还差不多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我们就会拒绝帮忙了。所以原来要被扶起来，必须是先要很谦卑的，必须先要认识我自己，原来我的出身，我的很多东西都很低的。对我来讲，小时候我不太会讲话，不太会思考，不太会读书，不太会问问题，不太会反应，所有东西我都是蛮安静的，很安静。那妈妈说我是石头，也说我有点自闭。那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呢，是高三我才读第一本课外书，我还记得我读的是岳飞传， 读完了我就后来就读历史系了，很有兴趣。所以原来都我都很晚很晚很晚才好像很多东西我都很低的，读书也不会读，如果不是神作弊的话我不会考上大学。对啊，神作弊的程度很严重，我后来考上台大。你就知道他作弊多严重。所以我的整个读书都不行的，可是神就把我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，我不太会表达不太会讲话，神就让我加入教会开始带小组。带小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不说我不说，大家都不说的。对，所以谁要说话，小组长就拼命要找话题，说说说，带动整个小组。所以我因为带小组，我就从不会说话，就开始要被逼说话。后来去到大学四年级，神又给一个恩典拣选我，我成为大学团契的主席，就更多公开机会去讲。所以原来东西都是我在很低的时候，神扶起我，一起扶，一起扶，我才有一个机会成长。这就是一个关键。如果我要多结果子的话，我必须愿意被扶，我才能够从最低的地方一步一步被抬举。不光是这样哦，扶到差不多了，我已经结一点点果子了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我就把它扶起来，然后凡是结果子的，他做什么？修理干净，他必须要做一些修理，才能够让这一棵树结果子更多。人的生命需不要修理？需要。刚才刚健跟韩卫他们讲的，需不需要修理？需要。对啊，我蛮感恩的。昨天是现行七十岁跟那个年轻的宝云说希望牧师来修理我然后呢，今天就是刚健韩卫说欢迎我来，我跟新闻来修理他们。一个是七十岁，一个是三十六岁。对，那你几岁呢？七十六还是七十还是三十六还是一百零六呢？原来我们无论几岁都需要被帮助。表面上说修理好像痛的，事实上他把那个妨碍我们继续结果及更多的部分减去。我们生命成长总会有一些东西是就算很好，总会有一些东西不好卡住我们的。我里面蛮多东西好的，我觉得了。 OK， 那所以就会看不见自己的不好。那这一次回香港，张牧师就跟我们谈聊起我跟西姆原生家庭，他就说你们原生家庭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压抑，你们的感觉很多东西你们都会自己消化自己处理，结果就消化不良，很多压力没有去处理，自己的内压内压。那我就想，哎，这个东西到底除了我影响自己以外，有没有影响我的孩子呢？这一次去古晋教课蛮开心的。我们去古晋教课的时候讲了五堂课。那五堂课呢，我们一直在讲的时候，我其中一那我的女儿也有去，她去的时候呢，那五堂课都很专心做笔记哦，都很专心在听做笔记，好像很有得着的感觉。我好像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的女儿坐在台下一直听台上那个人讲，好像充满欣赏的眼神，这是我的自我陶醉。那讲完三天课之后，礼拜五我们就回到家里，回到那边住的地方就聊天聊天就问他，哎，你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得着？因为我们讲到以撒挖井，以撒挖的井都是挖他爸爸从来挖过的井，所以我就有一个默想，就是哎，我们必须从上一代的井里面再挖那个祝福。上一代给我们什么祝福？因为我们讲到要破除咒诅，我们是了解的，可是必须两边平衡嘛，有祝福也有咒诅。所以我要破除 上一代给我的咒诅，我也要为上一代给我的祝福去感恩啊。所以我就 跟女儿分享说，哎，那你这几天有什么感觉？有挖到什么井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问？因为如果他说有啊，我挖到很多宝贵的井啊，那等于他在称赞谁？ 本人还跟师母，那女儿很乖，她就说有啊，我看见妈妈做事情很能干啊，妈妈做事情是很有那一个办事能力啊，所以她也承接了这祝福，而她也从我身上看见是做事情很忠心啊，只要交到我手中，我会忠心，我会坚持啊，哎，这个东西也进到她里面。讲完了，我就开始进入主题，我就说，其实爸爸妈妈里面也有压抑，如果我们有压抑的话，你里面也有压抑。你接受了我们80%好的东西，所以我的女儿办事能力很强咯，因为我是很忠心的，她也很忠心，因为我情绪很稳定的，所以她也很稳定，这样好不好？当然都很好咯。可是有一个东西不好，就是如果我压抑的话，她也会压抑。我没有见过她对人发脾气，正常吗？对，不正常，哪会有人不发脾气的？所以他没有对人发过脾气，等于他里面的不开心都是自己消化处理，哎，蛮像某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的压抑也在他里面了。所以那天我们就跟他道歉，是因为爸爸的压抑，所以让你呢去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，你也会有压抑。所以爸爸要为你，要向你道歉，爸爸要释放你，以后你有表达情绪的自由。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表达，当然我们发脾气不是乱发的，我可以很有节制的表达，跟朋友跟身边人说，你这样做我会不开心的。我们要表达，我不一定可以，不一定需要乱发脾气，可是我的情绪有权表达的。这就是修剪的好处，有我被提醒了，我被修剪了，哎，我就带动一个东西，原来我可以反省，我反省会带动一个东西，我可以把好处继续给我的下一代，把不好的东西挤住，你说好不好？这就是结果子的关键。原来我们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我信得过权柄，他来提醒我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整个提醒的过程根基在哪里？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修剪整个关键点是按照真理，他不是按我的感觉，他不是按我的判断，他是真理如何判断，如何让一个人生命成长。所以长是目标哦，如果我剪完了他就倒闭了，那我就不要剪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剪，直到对方能够接受，直到我讲的东西对方带来成长的，我才讲。如果不是，我剪完他倒闭，我干嘛要讲呢？那不是我的原意啊，不是我的目的啊。所以现在你必须要看见是一个真理，真理的结果是让那个人更干净，他可以长，长出更多丰盛的果子。这就是第一大点，很特别，里面讲的第二个部分。第一个，有关系才会结果子；第二个，扶起修剪， 果子更多；第三个呢，第七、第八节，我们要祈求改变，复得荣耀。第七节说，我们再读这两节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
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
好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怎么理解这句经文呢？我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我成就，发达了，对不对？我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我成就。可是我们忘记了经文的前面的背景，经文在讲结果子，然后结果子的过程里面又要承认，第一，我是很低的，我需要帮助；第二，我是很有问题的，我很多问题，所以我需要被修剪，我要勇敢面对。面对这个的教导，我愿意接受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愿意的，就是等于说我愿意结果子，请来帮助我，我愿意被修剪，请来帮助我。在这个基础之下，你祷告所求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啊。他不是祈求隔壁那个要听我的话，从此以后他只能够点头点头，我说什么他说是主人哎，不是这种祈求啊，那个祈求是对付自己的，那个祈求是面对问题的，那个祈求是我愿意被修剪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的祷告就蒙应允了，他不是你祈求什么都蒙应允了， 整个关键点是我愿意改变，我的改变就会让父得荣耀。因为本来很低的人现在被抬举了，谁得荣耀？当然是神得荣耀啊。当我面对自己的软弱，愿意承认软弱的时候，谁得荣耀？神的荣耀啊。整个珍珠特会里面，我们因为回到香港就可以参加核心同工会，一起看见他们开会的过程，一直在讲珍珠的安排，开了一期会就讲这个珍珠的安排要讲什么什么什么，后来就开了另外一期会，整个方向都改变了。一般我们参加特会，你期待听什么？你一定是期待听对方成功的原因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有哪一个成功，然后这个成功那个成功，我听完怎么去学回来，这就是我们一般参加特会的心态嘛。那所以起初珍珠特会的安排是把611的事工一个一个陈列出来，去分享我们怎么成功，让众教会去参考。可是开会去到第二次，整个方向改变了，我们不要讲611成功的地方，我们要讲611失败的地方。哎，怎么办呢？那所有的事工就变成下午的分组研讨去再讲，主要的环节全部都讲失败跟软弱。一个器皿怎么从失败跟软弱，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软弱呈现出来之后，神怎么去塑造我们成为珍珠。我们本来都是沙，有人说是白沙，有人说是黑沙，有人说是流沙，有人说是毒沙，总之都是沙。那一颗沙怎么成为珍珠？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？哎，整个特会的方向因着那一期就翻转了，不再讲成功的东西，事工放在下午，全部讲软弱。主题定调以后，就开始安排来讲谁上去分享这些软弱。起初我跟西姆都没有被提名，我们就很安全地坐在那一边，我们觉得太好了，我还不够软弱，所以我不需要上去分享了。直到珍珠特会那个礼拜的礼拜一开同工会，开到下午三四点，整个翻盆了，原先的很多讲员都被换掉了。去到会议差不多，会议差不多结束的时候，就讲说好，礼拜五晚上你跟辛迪来讲见证。我们就开始觉得感谢主，原来我也够软弱了就可以在那边去分享分享整个神的荣耀，祈求改变。当我们愿意祈求改变，承认自己的很多问题，承认自己很低，需要被帮助之后，神就得荣耀了。有一个弟兄，我们可以打出一个照片，古晋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是古晋61的，好，我隔壁那一个。那有一他原来去到香港参加珍珠特会之前，已经患了登革热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所以坐飞机的时候，在飞机上面呢，整个人又发冷又发热，然后在那边很不舒服。太太就在隔壁，他那位就一直在照顾他，照顾到东西也吃不下，很担心，一直为他祷告。神就在高空感动他，叫他向太太认罪悔改。因为他有婚外情，有好几次不忠，那他已经对太太道歉了，可是那种道歉是很表面的，没有摸到太太的感觉，他反而觉得我都道歉了，你还生我气干嘛呢？那太太一直都不舒服。那这一次就在高空里面与主相遇，因为登革热很不舒服，神就感动他说，你看最爱你的人就在隔壁。所以他就在高空，就为太太为了自己的罪软弱，再一起向太太去道歉。去到香港，海关竟然没有检查到他，检查他前面的后面的，就是没有检查他，他就进来了。去到珍珠特会，我还拥抱他，太危险了，不要随便拥抱人。那每一天的珍珠特会，每一场他听完都哭啊，然后就跟隔壁的太太再道歉一次，一直哭一直道歉。然后每一天定时大概下午四点钟，就全身发冷发热，很不舒服，每一天道歉，每一天认罪，每一天流泪。然后呢，后来珍珠特会结束了，他只坐飞机回到古晋，回到古晋再去看医生，医生才确诊他患了登革热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你应该进医院啊，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进医院？现在反而已经好起来了。 很特别哦，就好起来了。因为他也没有进医院，他进了6110两堂医院。他这个被给那个黑蚊子叮的，现在被去的珍珠特会就漂白了。对，神不光是医治他的身体，神也医治他整个关系。他去到古晋，他就在崇拜里面公开讲见证，向妻子再一起道歉，向孩子再一起道歉，整家很大的复兴，很大的和好。礼拜天晚上我们参加他的晚宴，这个晚宴是他的孙子满月，他的女儿生日，他们两夫妇结婚37周年了，很大的荣耀，公开再一起见证神。这就是祈求改变，谁的荣耀？神的荣耀。我们再一起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连于权柄，整个家庭就复兴；连于权柄，我们生命会改变；连于权柄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很大的祝福会临到我们的家族。第二点，从第9节开始去到第17节，我们会更快的讲这个部分。9到11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我们一起来读11节。
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对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神很像我们结果子，结果子本身不是因为责任，我不要因为责任去牧养，因为责任去做这个做那个，我要因为喜乐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喜乐？因为他被爱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，可是大部分人都缺乏爱。我们都很熟悉圣经里面讲的浪子的比喻，有大儿子有小儿子。这一次回去我们也蛮多默想，蛮多体会的。我们发现呢，每一个人生命都有问题。大儿子的生命是记忆，小儿子生命的问题是悖逆，乖孩子的生命的问题是压抑，坏孩子生命是放纵。那等于是每一个类型的人都有他的问题哦。大儿子有问题，小儿子有问题，乖孩子有问题，坏孩子也有问题哦。一大堆问题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缺乏爱。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留在活在从前觉得的伤害当中，没有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要结果子的话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了解。如果说要关系，有关系才结果的话，那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被爱的关系。所以从第8节1到8讲完结果子，第9节就跳到一个观念，说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。对，这就是秘诀。我要藏在神的爱里面，我要知道神爱我。那神爱我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他接下来就解释了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我若遵守神的命令，我就藏在神的爱里。当我们去听遵守神的命令，等于我听他的话。我听他的话之前是我信任他，我才会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刚才的见证，老婆说不要买这辆车，他说很好，仅供参考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听咯，没有听那个韩威的感觉就可能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以后呢，韩威说什么，刚才就说有机会就立刻去做的话，那韩威会觉得怎么样？他被信任，对不对？他被信任。当然这一句不可以随便用，爱我就守我的诫命，替我去洗碗，替我去拖地，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用。那可是当一种信任的关系一出来了，对方讲的话你会听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信任就不会听了，我会考虑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若听我的话的话，整个命令进去了，代表你信任我，我的爱就在你里面。并且呢，神的命令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啊。神说不要寒露到日落，为了谁的缘故？为了我的缘故啊，对不对？神说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是要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，不要给过去的伤害绑住自己啊。所以是为了谁的好处？自己的好处啊。所以当我听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那个困境当中跳出来，走进神爱的保护里面。耶稣很知道我们很需要爱，所以他提醒我们结果子的秘诀关键是回到那个爱里面去。 跟父连结，享受与主相连。我要享受那个爱，享受那个命令，享受他的吩咐。标题可以打出来了，享受与主相连。当我这样享受，越听他的话，越被保护，我是不是越来越感觉到爱？越来越感觉到爱，我的生命会不会越来越喜乐？很自然啊，喜乐里面你做什么事情，是不是都会很轻松？东西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就在一种充分被爱的满足状态，很喜乐的状态，你做什么都会很开心啊。你跟人合作，那个一天到晚看见你笑眯眯，他开不开心？还是一天到晚看见你很愁苦，好像面对什么灾难一样，那对方也不开心啊。所以你做业务，你做生意，你做任何东西，你整个人被爱被喜乐充满，你做的东西都一定顺利的，它一定结出果子的。这就是那个秘诀，我要与主相连。这种相连它带来一个蛮大的祝福，这种相连它会真正建立一种真的关系啊。之前韩卫他讲见证，他说他听东西是表面顺服，心中想一想，我跟西姆都知道的。我们对一个人讲话，对方听不听你讲话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的。我们会有感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感觉的。除非你完全信任我，我才可以讲得更多。除非你信任我，我才可以 更放心去讲，因为讲完我知道你会听得进去。东西都是互动的，很清楚，都是一个互动，是否能够听得进去。我们要真听，才会建立真的关系，才会在爱里面，并且不断不断产生喜乐。这是第一个，与主相连。第二个，难度更高，难度更高。第二点是讲到享受什么呢？彼此相连。我们最后再读这一个部分，十二到第十七节。好，预备，请。
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
好，这是
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
耶稣给了一个命令哦，讲完整个结果子的关键是要与父相连，与主相连之后，在爱里面享受喜乐。接下来他讲了，我给你们一个命令，命令代表什么？可以选择吗？没得选。这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从第十五节开始，十二节开始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彼此相爱。如果接下来讲的是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人为朋友舍命，如果那个朋友曾经为你舍命，他也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愿意为他舍命吗？也许会哦。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愿意为我舍命，所以我也愿意为他舍命，那我需要耶稣命令吗？不需要，因为我自己会做。那耶稣要用到命令，那代表什么？这个不是普通朋友，这个是坏朋友，这个是我不喜欢的朋友，这个是常常让我受伤的朋友。我连不喜欢到一个程度，他坐在我前面我都不舒服。神说，你愿意为他舍命吗？我一定会说，耶稣我想想。耶稣会问我要想多久，我会说等耶稣你回来我再回答你。因为我做不到，所以耶稣要用命令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我怎么可能为一个我不喜欢的朋友舍命呢？我做不到。所以耶稣，可是耶稣说接下来是很高的挑战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人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人为朋友舍命，没有爱心比这个更大的。那我做得到吗？我做不到。谁做得到呢？ 耶稣做得到。耶稣都是为到每一个坏朋友写命的，耶稣是为到每一个坏人写命的，耶稣是为到每一个罪人，包括你跟我写命的。耶稣做得到了，我做得到吗？我做不到。耶稣做得到吗？他做到。那如果耶稣做得到，那么我就跟耶稣说，耶稣那么差的人，我怎么愿意为他写命？耶稣会对我说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你也很差，我也为你写命。讲到后来，我们发现我们根本讲不过耶稣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根本讲不过他，因为他做了，他为我们每一个写命了。所以说我给你一个命令，你要为朋友写命。如果我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说耶稣我做不到，可是我愿意摸到你的心。我做不到，可是你给我的要求命令我愿意学习。当我这样踏出这一步的时候，我摸到谁的心啊？我摸到耶稣的心啊。当我摸到耶稣的心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你就是我的朋友。朋友就是可以分享秘密的人，讲你内心感觉的人。你不会对普通人讲这个东西，除非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他是你的知心朋友。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成为耶稣的知心朋友了，我就摸到耶稣的心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为仆人了，因为你了解我的心了，我要跟你分享，凡是父告诉我的我都要告诉你。所以我们愿意吗？我们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吗？而且经文去到第十五节，他讲什么？十五节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情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。第十六节是我昨天讲到我才发现的一个感动。他说，不是，如果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。昨天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我一直都在蒙蔽当中啊！我一直读都是，不是你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的你。可是经文说什么？我一直读都是，不是你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的你。可是经文说什么？不是你们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的你们啊！所以整个拣选是一个群体啊！今天谁坐在你旁边是谁的拣选啊？神的拣选。原来我没得选择，都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拣选了我，也拣选了我隔壁的，拣选了我前面的，拣选了后面的，每一个都是群体当中接受恩典，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是被拣选的，我隔壁的，我前面的，我后面的，全部都是被拣选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选择说我不爱他吗？耶稣说，你们都是被拣选的，并且被拣选要做什么？是要分派去结果子的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啊！我从不能结果子到结果子，从结果子变结果子更多，现在从结果子更多变成果子长存啊！他的恩膏不断在提升，提升，提升的整个关键就是去到彼此相爱。事实上，那个彼此相爱也是彼此需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神的使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所有事情，我们都需要彼此帮助，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相爱，才能够让神的整个国度降临。当我们做事情摸到神的心的时候，神会给印证我们的，神会让我们的国子长存的。这一期我们去古晋服侍啊，看见很多美丽的风景，很棒，很美丽的风景。后面 PPT 可以有一个打出来，一些古晋很美丽的风景。每一天早上我都起来看，看那个风景，那个风景很漂亮。早上的时候是日出，还有一些很美。这是晚上黄昏的时候，我只是拿着我普通的手机。早上，这是早上。如果你留意中间的部分，它蛮像 一只鸽子的下面有光的部分，它蛮像一个鸽子。这个是第一天晚上，那个云是很厚的，之前有几张是第二三天的早上，对，不同的早上。我拍完这一张之后，那个当地的牧师说，哇，这个云我也没有看过，我以为是常态，原来它是特殊的状态，很漂亮的云。接下去还有一些，这是其中一个晚上，哇，很漂亮的晚霞，我们就在那边很多的欣赏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照片，我们回来说，为什么说我摸到神的心，神就给我们印证呢？我们回来的时候的行李的磅数611哦，61.1公斤哦。我们本来没有那么多行李的，后来要替张师母带多带一些东西，加了大概8公斤，本来只是53公斤，现在刚刚好，我们的行李是61.1公斤哦。摸到神的心，神就不断对你说话，不断对你说话。不光是这样哦，还有一个最后一点，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，然后呢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我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向父无论求什么，他跟前面说什么不一样了。这边是说16节，再读一次，你会很感动的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他说什么？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他跟前面说的你们若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不一样。前面是愿意被调整、被扶起、被修剪、被管教，那神就说我应允你的祷告。现在去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无条件的范围哦，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。因为整个大范围是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基础，你不会向神求，主啊，你让隔壁那个没有好的下场你不会这样祷告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调整成为一个美好的心了。所以神开始说，你的心已经调整到那么美好，你又是我的朋友，你祷告的一定是满足我的心的。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权柄，你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哇，因为基础对了，因为心态对了，因为祈求的范围一定是满足耶稣的心的，所以耶稣对我们完全信任了。他说给你权柄，给你权柄。所以调对心态之后，我们会拥有一种极大的权柄哦。这种权柄就是你求什么，耶稣说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关键是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会领受一个很大的权柄。这一期我们去古晋服侍很开心，除了看见很多美丽的风景，除了我们跟女儿有很好的相处，跟在一起祝福她成长，我们也学很多东西。我们去看古晋这个店，神说更大的权柄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释放，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如果我彼此相爱，我依据释放的权柄会更大。如果我彼此相爱的话，我就可以得地为业。如果我彼此相爱的话，我就可以治理这地。我彼此相爱的话，我可以为神建立荣耀的殿。所以这一期去古晋，我们也去看他们的建殿。我知道我们在汲取一个权柄。我们来看几个照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。我们去到看他们的殿，他们的殿充满异象，他们觉得井水要涌上来，所以他们的大门口呢就有一口的井，那有水不断的在那边涌，涌向哪里呢？接下来 地板那边就是一个世界地图，要涌向全世界啊。那他们整个世界地图呢蛮细心的，全部世界地图同样颜色，可是去到耶路撒冷那个部分呢，以色列地呢是用金色的，很有心思。好，下一张，这就是他们的整个礼堂的天花板，中间有6盏灯，围着下外面有110灯，等于他们要建立的意象，他们要建立6110间分堂，好大的意象。 那一圈又一圈代表什么？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对不对？做我的见证。哎，所以他们整个殿有很多这些的意象。我们继续放这些，我们倒不如放那一个，有一个短片，二十几秒的短片，放他们教会的礼堂。我们一起放，一起说，主啊，我们也要。这是他们的礼堂，有没有看见很漂亮很高的一个礼堂？中间，对，那个是台上。从那个照片呢，你就看见当时这个牧师去到一个地去祷告。我们跟这个牧师现在已经很熟了，已经成为好朋友，因为他们是六一第一间分堂，我们是台湾第一间分堂。那个大卫牧师跟本庭师母，我们这一期成为兄弟，因为我说哥哥你要多照顾我们，因为凡是在你们那边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在我们这边发生，请你以后有什么秘诀告诉我们，哥哥多看看我们这个弟弟。我是台湾的长子，你是整个六一的长子，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。然后我们很多的友谊，很多的相交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个殿建殿的恩膏我们也要。他们去到一个土地走倒走倒，神就说要在这个地方建殿，他就去找发展商，跟发展商讲，发展商就问他们，你们有多少财政预算？他们说没有，我们没有钱。神说要建殿，那个发展商也是基督徒，后来就给他们很多的优惠，就开始启动整个发展的计划。后来也因为他们教会在一个地方，也为教会多建了一个特别的停车场，停车很方便，超过一千个车位，很方便。他跟发展商开会的时候，发展商就问他，你有什么需要？他说教会里面可以没有柱子吗？他说可以，整个大礼堂一根柱子都没有。然后他就说教会可以高一点吗？因为高一点声音上去就比较好，不会压下来，不会有回溯，然后呢挥旗敬拜也方便。发展商说好，我免费加高一倍给你。结果你就看见那个阁楼那个地方哦，整个礼堂大概可以做，我猜应该700人左右的一个礼堂。神很多的祝福给他们，他们有钱就还，没有钱了就还最低的本钱。发展商都只是在艰难的时候才追一追他们，后来追到这个牧师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要他再追我，我这样压力太大了，请你帮助我，我不要他再追我。结果祷告完从此没有再追他了，有还没还都没有再追他了，还预留很多发展空间给他们。所以我们说祷告说，主啊，台中也要，你把这份给我们。神感动我们要为他们做奉献祷告，为他们建殿做奉献祷告，我们做了。所以我们宣告在古晋这个殿我们有份，我们宣告在回教的福音事工上我们有份，他们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建殿奉献了。所以我们彼此紧紧的相连，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兄弟彼此相爱。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整个神的国度会很快速开展，这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，结出果子荣耀神。所有这些果子很简单，我知道自己很低，我需要扶持，我需要感恩，我知道我需要修剪，我承认我的软弱，我更多的认罪，我在认罪感恩当中我会不断成长，不断看见神的荣耀。然后我要学一个功课，彼此相爱不容易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多我们自己的棱角，我们一相处的时候很多的碰撞，很多的摩擦。可是神今天定义说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 要你们结果子，并且果子长存。这是神的心意。神今天要鼓励我们，如果你跟权柄相处很怕的，很怕跟权柄相处的，或是说你觉得我靠自己就可以了，很多这些神今天都要跟我们说，孩子勇敢，拆走这些框框，我们要连接在一起，才能够有一个荣耀基督的身体，荣耀神的名。有什么恐惧，什么担心，什么忧虑，不要怕，勇敢。今天神要释放他的恩膏权柄在我们里面，你可以成为结果子，并且结果子更多的人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